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浅悟修得好。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修得好的表现上只是看到这个人比较精进，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回首修炼这么些年，经常听到同修议论说某某修得好，而修得好的表现却是同修修了多长时间，是地区负责人或者协调人，对法理解得好，开了天目或者出了功能，对大法做了多大的贡献，发了多少真相资料或者做了什么项目，劝退了多少人，怎样正念从邪恶黑窝中闯出，甚至能听到什么小道消息等等，以这些作为判断标准来衡量同修修得好，甚至当成自己的榜样，而不是以法为师，看别人有做得好的地方，用法来衡量对照自己的心性，比学比修，提高自己的心性。前一段时间，明慧网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我们地区有的同修将这篇文章单独的打印成一份资料，在大法学员中流传，有的新学员甚至把其当成大法的内容在反复学习，言谈中充溢着赞美羡慕之词。请问这样做的同修，你修炼的路是否走偏了呢？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师父经文，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随着大法的流传，对大法能够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把常人那种等级观念带入大法。新老学员都要注意此问题。来学法的人，不管学问多高，生意做得多大，官职多显赫，有什么特殊技能，存在什么功能，都必须实修。修炼是殊胜严肃的。能不能放下你们那特殊的常人之心，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难过而又必须过的一大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实修弟子，就必须放下这一执着，因为你们绝不可能不去此心而圆满。作为老弟子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学法的人一多起来，就更要注意引导新学员实修，同时不要放松自己，有条件的可以增加学法和练功时间，保持大法的传统，维护大法的修炼原则，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
下面请听辽宁凌源市大法弟子易清读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有感。明慧周刊第684期，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出发点这篇文章。文章明确指出了在我们大法学院内部又出现了乱法现象。紧接着在明慧周刊685期至688期里都有对关于出发点这篇文章的交流，各自都谈了在现阶段自身存在的和身边同修存在的或是本地区还存在的一些乱法现象。现在把我们地区在一两年前发生的两件乱法现象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过去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搬出来呢？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它还存在着今后乱法的隐患。首先谈一下造成乱法现象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一、不重视学法。明慧网2013年相继发表了证实什么显示心不去危险深，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和师父的评语。在明慧网2013年5月4日明慧编辑部又发表了演讲乱法。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师父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乱法现象的评语，明慧编辑部发表了两篇文章。这说明在那时我们大法学院内部存在的乱法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在这关键时刻，师父为我们讲了法，及时抑制了一些乱法现象。明慧编辑部的两篇文章也提醒大家学好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写的猛击一掌，永远记住修者记法定经行几篇经文，要求我们最好能背下来对照自己。在那时我们有一些学员没有重视，平时学法基础也没有打好，又没及时听师父的话，把师父针对相关乱法方面的法背下来或学懂学透，所以才造成乱法现象的频频出现。心中有法才能像孙悟空一样有一双识别乱法现象的慧眼，心中有法是抵制乱法现象侵蚀的根本保障，心中有法是杜绝今后乱法现象发生的根本保障。二、不重视明慧编辑部通告和法轮大法学会通知。还有一部分同修把明慧编辑部的通告或法轮大法学会通知都当作了普通的一篇交流文章，看完了就过去了，没有认真对待明慧编辑部提出的一些现象和要求，好像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乱法现象之一，演讲乱法。在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中提到了一些演讲乱法现象的地区，我们地区的名字排在了首位。事后我发现我们地区的一部分同修没有严肃对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一祸乱法的事，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乱法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法理清楚，我们谁也不捧他，谁也不给他提供市场，这种乱法现象也不会在我们地区维持几年的时间。所以过去那些曾经参与邀请的、参与接待的，是不是也在间接的乱法呢？师父在《金经要旨猛击一掌》中说，特别是负责接待和邀请干这些事的负责人，你们很可能给大法弟子造成一定的无形的伤害，是不配再做大法弟子的负责人的。可是在我们地区过去，无论是参与过没参与过此事的一部分同修，都没有用法对照自己，找到在这次乱法中我们每个人都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都起了什么作用，吸取教训，今后避免再有乱法现象的发生。相反，大部分同修把责任都推到那个演讲者一个人身上，就算平息了这件乱法之事，我们整体没有通过这件事在法中提高上来，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乱法现象。 乱法现象之二，录音卡。这个东西是从2012年冬天在我们地区开始流传的。它就是一个小收音机里面放一个内存卡，当时买一个需要七八十元左右，因为它使用很方便，价钱也不贵，所以很快就大面积的传开了。2013年夏天，我想买一个练功用，经过几个同修帮忙到我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那时我正按照明慧编辑部要求背师父的那几篇经文，对照师父的有关讲法，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乱法的东西，我觉得问题很严重，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周边地区正在大量使用和扩散流传着。当时我与几个同修交流，指出这是乱法现象时，他们都不认可，认为我是小题大做。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同修从法理上交流不通。为了对法负责，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身边发生的一些乱法现象，叫同修发到明慧网，时间大约是2013年8月份左右。我在文章提到，任何文章和资料都不配与师父的法放在一张内存卡里。当时我设想了一下，如果把师父的讲法和大法弟子甚至是常人写的什么东西放在一本书里，我们一眼就能识破是乱法。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很能迷惑人，这个乱法现象能在大陆多个地区大面积立足整整两年时间，说明我们很多人偏离大法已经很严重了。一直到师父讲法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发表后，师父在讲法中讲到，干扰大法弟子修炼的方式是以多种多样形式出现的，最乱的时候呢，迫害严重的时候，什么都来，看似正面的其实是在干扰。师父的法都讲明了，可悲的是还有一部分同修学完师父的讲法后还在找理由，找借口说师父指的不是我们这种情况。2014年11月6日，明慧编辑部为此又发表通告，把每件乱法的具体表现例举出来，一些同修才认识到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乱法的队伍里。师父在金经要旨惊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第二次乱法现象过去后，我发现还有一部分同修没有看懂明慧编辑部的通告要求。通告中讲到，这些乱法的东西如果不及时彻底销毁，久而久之，后来的人就会分不清哪些是李洪志师父的法，参与者的破坏作用起完后，自身也难免遭旧势力毒手。在这里我善意提醒同修一下，把我们以前手里保留的东西按照明慧编辑部通告的要求一样一样的对照检查，是凡不符合法的全部马上彻底销毁。师父在金经要旨永远记住中说，什么是维护大法，这就是一次最彻底的维护大法，是衡量弟子能不能按照我说的做和是不是我弟子。我再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就是被这样破坏的，这是历史的教训。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想一想，特别是那些热衷于做事的同修。我们平时经常讲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平时东奔西忙，占用了自己宝贵的学法时间，忙来忙去的，回头一看，自己所做的事不是圆融师父所要的，而是在乱法，自己还以为是为同修做好事呢。乱法将意味着什么？这可不是一个修炼人精进不精进的问题，作恶者需要自负的。今天写出这些，一点指责同修的意思都没有， 只希望我们大家吸取教训，尽快的提高上来，今后再发生乱法现象，一眼就能识破它，不再卷入其中。不是每件乱法的事，师父和明慧编辑部都给指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多学法，不学人，扎扎实实的修炼，遇事不要大帮轰。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告诫我们，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他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显示心与自心生魔》一《土高炉炼钢演讲乱法》出发点一文中的现象，只是以前发生事件的继续，今天重复着过去，人们不悟，然后明天又重复着今天，总是不断，教训在被重复来重复去。教训应该使我们变得更成熟，学会修炼，学会向内找，学会在法上认识法，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凭个人兴趣在个人想象中修炼，如同冶炼钢铁要用正规的生产设备、矿石、燃料，严格按工艺要求生产，即使这样还不断发生突发事件，造成安全问题，如炸炉、钢水炉挂钩脱落，钢水流进车间小屋，几十人被钢水化掉的教训惨剧。大家看过酒瓶视频，一人多高的土高炉，烧木材，用做饭的风箱鼓风，将矿石和砸碎的铁锅等扔进土高炉炼钢。当时一排排破衣烂衫的人，手捧炼出的铁疙瘩，意气风发，锣鼓喧天地展示放卫星，大家看了觉得很可笑。那些到处演讲另行一套乱来的同修们，与这种情况何其相似，被魔玩得团团转。过去有句话，修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凤毛麟角，现在法轮大法是开创人成神的真正修炼之路，而且是仅此一次的正法修炼，难度何等之大，何等严肃。师父讲过，哪怕我度成一个人，我的事也没有白做。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一些地区一些村都原有100名左右的大法修炼者，到现在所剩无几，剩下的人中什么样的都有，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以后修炼路上意想不到的磨难还多着呢。师父说，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选自洛杉矶法会讲法，师父多次强调过显示心的危害，告诫我们说，有的人那种显示心理表现得非常突出，发展下去那就会破坏法，还给一些没有参加学习班的人和在各点练功的人造成一些错误认识，甚至也跟着稀里糊涂的乱搞一气。选自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可许多同修就是执迷不悟，我行我素，学用两层皮。师父讲，这个显示心要发展下去呢，它会助长个人对名利的追求，因为它本来就发源于这里嘛，对名利的追求，再发展下去就要拉山头，它成了山大王了，你们都得听我的，李洪志干啥事都得听我的，反正学员也不知道，他就这样说。选自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师父还开示，我还听说有一部分学员喜欢各点走一走，各点走一走也是个好事，增强联系，互相取经嘛，也挺好。但是有一些人到一些点上，好像抱着一种显示心，我知道什么消息，传小道消息，或者是这些事情你们不了解，我了解，总是想要潜在的有那么一小点点苗头，一小点，利用这个法抬高自己，也是显示心。倒不是很明显的要把自己抬高，不是这样的，就是有那么一点显示心， 这个显示心在修炼者当中是很害人的。选自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二，显示心产生的根源及重重魔患。一，显示心产生的根源。几年前，大概2004年，我看周刊一篇有关根本执着的体会，想也找一下。晚上梦到警察二字，第二天早上发正念时，瞬间悟到根本执着是自高自大。当时感觉奇怪，我没有这样的资本呢，其实是旧势力强加的自大造成的。发现所有的执着心和难是从这一个执着，就像树根一样从上面长出来的。我得法前的思想形成根本执着，从小学和初中时成绩非常好，可是一到大考就不行，以后上学期间成绩逐渐不理想，一直渴望拔尖出人头地，将遗憾带到修炼中希求弥补。十几年人的思想形成的观念，人中遗憾是旧势力有意安排的，以便有机会考验，背后的拜物团是很大的。许多同修当常人时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如学业不顺、工作事业等不如意，处处碰壁，遭受各种打击，看到以前的同学同事朋友混得如鱼得水，更是渴望能成就一番事业，好在旧交熟人面前显吧显吧。于是在这种渴望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不能如愿、怀才不遇、自命不凡、心灰意冷的打击下，求清静安逸，躲进大法修炼中，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自己生不逢时，与别人还是不一样，一切为了混得更好。时机一旦成熟，还要跳出来满足当常人时不能如愿的遗憾，证实自己才华横溢、能力超常，满足那种在众人之上的崇拜感、成就感。1999年7月迫害开始，一些学员被打被关押表现得如何突出，有某些特殊技能和功能，做了大量证实大法的工作等，成为他们显示和执着的资本。大法被迫害后，很多学员混得惨兮兮的，于是转为在大法弟子内部显摆，如成立全国省协调人，向修炼界历史的各宗派祖师开坛讲法，忙不迭地出个人传记、文集、诗集、网站，自称开工了，开始修别的法门，到处云游巡回演讲，自称往高层次上带人，功德无量，群魔乱舞。敢问剧中人，谁在迷中痴？二，重重魔幻险恶。色欲、自大和求安逸是产生魔幻的重要根源，懒惰为万恶之源，看不到修炼成果，厌倦、修腻了，嫌麻烦，不想再吃苦，想舒舒服服的当常人，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出现严重问题，不能严肃牢固的用正念与邪魔斗争，拖泥带水、顺水推舟的用人的方式，如消耗修炼人宝贵的精血之气，滋补满足另外空间邪魔的欲望，其实就是求得人的安逸快乐。当常人时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时，走入大法，内心深处追求名利色气情，放不下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实现人生价值的想法，向往常人中的幸福生活、美满爱情等，就会产生相应的魔幻。宣讲所谓的法理内涵一套套的，内容细腻丰富，其特点是断章取义、抠字眼、乱联系，学法中大片大片的显现所谓的内涵，与法表面意思相差很大，甚至反过来另开一门，不在法中修，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能迷惑你，就像能说宇宙语的人身上带的东西是一窝一窝的，你听了他们的邪说就上去一个，保证也能悟到所谓相同的高深法理内涵了，就像传染病一样。以前明慧登过一些同修狂热的跟班，听演讲者乱法，说听后瞬间悟到高深法理，修到宇宙外了，师父没讲出来的东西徒弟讲出来了等等，修炼是走不了捷径的，如果有肯定是魔道，认为自己达到高深境界了，这一念就很危险。师父说，假如非要说有标准的话，就是遇到事时你想想，假如觉者他该怎么去做。选自法轮功第5章答疑。 如果用人的思维推理分析研究，绕绕绕就被绕进邪魔圈套中去，要了修炼人的命了。我遇到的同修中，一位年轻同修出现尿毒症的病态，他坚持吃药住医院，无论别的同修如何与他切磋，他还是固执己见。后来他对我说，他随手一翻书，翻到那一页说有病可以去医院，后来他在睡觉中去世。三，崇拜心不去，害人害己。以前的一个学员元神离体进入钢水，获得两个专利，同修们当年崇拜的不行，后来他办起了工厂。我听后觉得非常稀罕，都退休了还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后来见报道说他被抓判刑，丁岩写了一篇交流文章，海内外交相称颂，他最后被迫害死。还有许多当年的英雄人物最后转化邪物，发人深省，当年的故事又成为今天的重复。某些同修追随崇拜演讲者，那种狂热劲头不亚于跟随师父传法亲自办班，把那些演讲者当成了二师父。我认识的一个负责人同修，当年一提起几位女同修英雄人物，她老是伟大伟大的赞不绝口，听了很不是滋味。我从不说任何人伟大，认为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后来她被绑架，明知故犯的写转化书，很长时间不敢写验证声明，偶尔遇见她时脸黑乎乎的一层。有位同修原来有百万家财，听信明慧网点名的李某的胡言乱语鼓动后，借高利贷想发大财，最后还不上而流离失所。如同师父讲的，人心勾的鬼上门。选自精进要旨警醒，听邪物者演讲只是外因和导火索，不要埋怨别人了。四，轮回故事的负面作用。政见网刊登的轮回故事最多，编辑的轮回故事电子书内容越来越多越烂，充斥弥漫着神神叨叨和不清醒不理智。有个点击率最高的，在某篇列出自己当过一连串的历史名人，天目看到的历史现象与史书记载不符，别的同修请他吃饭，政见网给他开辟专栏。某篇中另一大法弟子的玩具说他历史上当过一系列名人的宝剑、药葫芦、枪、笔等等，我看都是显示心勾来的荒唐魔幻干扰。作为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发表这些东西侧重于娱乐和感性方面，如此的不负责任，助长放大学员的执着和引号，其实也起到了内部干扰的作用。五，学好法，过滤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师父在法中开示，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选自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我是2008年被非法关押八个月后才开始学会这一句的，看到听到说到想到某人的不足时，往往都与我的内心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我家离公路很近，从2004年听 A 胡言乱语后，一段公路上的垃圾越积越多，到2008年成了垃圾山，一下雨像猪圈，村民们纷纷种菜种花生，五路汽车绕道。学会查找自己后，天天总结，过滤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每天都能清除掉一些干扰，后来思想越来越能清醒理智地把握自己。不久省里重修这段公路，五路汽车又通行了。但是这还不算完，2012年又被干扰的被关押迫害了一次，这回我彻底悟透了旧势力涉难的关键所在，色欲和自大。其实自大与显示是连带的，现在我说话做事非常谨慎，凡事要考虑好了我才做，唯免上了他们的当，被磨卖了还帮他们数钱。那些邪物到处演讲者，其实他们是想做好事证实法，只是被旧势力魔幻欺骗控制。明慧网上登出了一些典型事例，乱法演讲者大陆海外都不少，看到他们的表现，也就看到了我们自己。经历过这种磨难长期考验的人，才会知道否定复古之茧如影随形的艰难。之前的那些磨难，人与人之间的那点事实在不算什么，特别是天生对人事淡漠，对人情事理不感兴趣的人。但是你信的是谁，跟着谁跑了，如果跟着假佛跑了， 再虔诚的感恩师父也是白修。六，学会实修不当沙子。明慧网2012年12月19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你是修炼人吗》，其中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弟子要实修多学法，去人的各种执着心，可是有些人就是长时间脱离不了用人心做事，用人心看问题，不会修，不肯用心学法和实修改变自己那颗人心，经常崇拜这个崇拜那个，执着这个执着那个，给自己和其他大法弟子带来严重的干扰和损失。比如一些学员一直在崇拜小能小术，崇拜口才，崇拜人中的知识和技能，崇拜预言，执着于人中的得失等等，结果总是现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状态。平时好像对法还很坚信，一遇到问题就把师父的法完全放在了脑后，把自我放不下的人中的东西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了。师父的法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了都不行，邪恶给什么钩子都吞，自己都站在中共一边了，还声称自己是在修炼，比别人都修得好悟得高，却不知道这样的人正是容易被中共邪党拉入地狱的对象。那些被旧势力安排到大法弟子内部，学了法之后转入中共恶党阵营积极从事转化的，更是专门针对学员长期不放的执着下手，达到蛊惑人心，毁掉旧势力认为不合格的学员的目的。为什么有一批自以为平时学法还不错的学员也会跟着跑呢？你真的把师父讲的法都学到心里去了吗？真的学会怎么修炼了吗？还是把熟读经书当成常人的理论学习了，遇事根本不会真正对照法来实修自己的心，去掉观念和执着呢？师父在给显示心不去非显身的评语中讲，乱中有序，此种人都是由个人显示心造成的背离法，总有一些想在学员中显示自己高明，显示自己知道的多，显示自己悟得高的人，他们早晚会出问题。这些邪恶网站就是在勾引这些人上钩，修炼就是去人心，不实修就会邪悟。在众神的眼里，这些人神志不清，颠三倒四的，可怜又可笑，不想实修还骗自己，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沙子就逃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邪恶迫害都有它的根源，或追求出名显示发财，妒忌怕某色欲情欲，过常人中的幸福生活等。我发生念时几次看到巨人穿着拖鞋，或非常高的女人的腿穿着布拖鞋，知道归知道，到时候就又拖拖拉拉的了。希望我能冲破这种拖鞋魔的干扰，做得更好。明慧网2013年4月25日编辑部，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中说，师父出版转法轮是指导修炼的根本大法，师父发表的其他经文都是为大法弟子理解好转法轮，更好地按照转法轮修炼提高自己而写的。如果你真能时时用师父正式发表的经文指导自己的思想言行，真能时时事事做到，那你才是真正的了不起，那将是所有宇宙众神都承认的了不起，而不是你在人心膨胀中，在被各种来源的干扰下，在癫狂无知的状态中自称的了不起。最后让我们用心记住师父的这段讲法共勉，希望大法弟子能以法为师，排除干扰，扎扎实实的修，这就是精进。选自《法轮大法义解》再版的话。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的学法小组，我们的学法小组是在2011年由三四个同修自发组织起来的，现在有七八个人，最多时十多个人。成立之初，除了我年岁70多，其他人都在40岁左右，所以人员比较整齐，学法效果速度都感觉很好。 2012年夏天，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简称同修 A， 出现病业状态，要求到我们学法小组来学法，让大家帮助他。有同修说 ，A 同修到学法小组来有执着，执着大家帮他发正念，他就会好。他不向内找，心性提高不上来，怎么能过关？也有的说，让他来吧，顺着他的执着，我们和他在法上交流，共同提高。我们每天帮他发正念，在学法中提高心性，都是师父在做，我们能做什么呢？通过学法交流，大家同意 A 同修到我们学法小组来。老同修 A 情很重，整天忙于给老伴儿子女们做饭，虽然子女们都各自生活，但是每天都要把子女们叫到家里来吃饭，这样老同修忙的自由时间很少，心性提高不上来，还影响做三件事。 A 同修来到学法小组开始学法时，读法声音很弱很慢，有时发不出声来，而且还错字丢字添字，他自己也很着急，有时急得哭了。小组同修每天都耐心地跟他学法，要他不要着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慢点不要紧的，把法念准了，我们和你一起过关。就这样，一天天，一天天，经过20多天，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终于能正常学法了。现在老同修又回到正法中来了。 A 同修的老伴 B 也修炼，在2012年的秋季出现病业状态，要来我们学法小组，可 B 说话口齿不清，学法吐字不清，大家怎么帮助也没效果。这时有的同修失去了信心，甚至不想上学法小组来了，这样只好不让 B 同修来了。过了一段时间， B 同修又提出要到学法小组来，这时大家静下心来向内找，都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一是没有耐心，二急躁心，三看不上别人的心，是我们对同修没有慈悲心，善心不够，不能把同修推出去。这是师父对我们的考验，这也是大家修炼提高的过程。这样 B 同修又回到我们学法小组来。 B 同修回到学法小组后，大家善意地帮助老同修，耐心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段地学，有时一句话要读几遍才能读清。老同修心性很好，大家给他纠正时不急不躁，虽然这样一讲法要学2天或3天，这时当我们急心出来时，真的不想到学法小组来了。可是又一想，我们是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不能放下同修不管，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环境，既然让我们碰上了，就由我们修的，就是修我们的吉心呢。就这样一天天，一月又一月，老同修渐渐的在变，现在基本上能正常学法了。学法小组的人员随之也多起来，有时7、8个人，有时10多个人，小组里同修有什么心结，同修之间有过不去的关和摩擦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互相交流切磋，向内找自己。我们学法小组形成了整体，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同修们的配合下，在师尊的呵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明莲的文章，做到真修实修。有一天儿子问我，妈，你是真想修吗？我一惊，平静而坚定地回答，修，我要真修。可是为什么儿子这样问我？看来我修到今天没做到真修啊。这是慈悲的师父借儿子的嘴在点化我呢。那天晚上我重温师父的经文，真修弟子啊，
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寻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精进要指真修，这时死关两个字打到我脑海中，我突然悟到，修炼是严肃的，对大法弟子来讲，在修炼路上每一个常人的执着如同死关，都存在着放下执着还是坚定修炼的问题，这就需要主意识的选择，怠慢或坚定，更需要的是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的一颗修炼的心。正法走到今天，自己还在个人修炼的框框中迟迟走不出来，怎么这么不精进呢？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等待得救的众生。痛定思痛，我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说到做到。从那天开始，我就多学法，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问题向内找，走入正法的洪流中，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我每天上午学法练功，还参加学法小组学法，下午和同修们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开始小组的同修姐姐带我出去讲真相救人，后来我也可以自己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我们出去面对面的发神运光盘，挂真相条幅，有真相信，打真相电话，发真相小册子和真相挂历，忙着救人。有一次我们出去讲真相，走到市郊的一家，看见男主人，我就说，老大哥，给你送夫来了。男主人说，太谢谢你们了。说完就接真相小册子，还让我们进屋坐，那热情劲儿就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呢，也许等待大法真相很久了。我就说，大哥这么好心，我们有缘分呢，希望你能明白真相得福报，三退保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呢。他还是党员呢，听着真相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看到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从心里感到高兴。一次我们走到一家超市，给店主送一副真相年画，超市里有人，他不敢接，这是他的儿子看到漂亮的真相年画就一定要留下，孩子说，我就喜欢这画，就留下了。我们也给孩子讲真相，把孩子的少先队也给退了。直到我们离开这家超市很远了，还看到那孩子举着双脚跳着高，久久向我们招手致谢呢。一天晚上，我背着几十个真相挂历出去送给那些下班的路人，因为第一次自己面对面发真相挂历，加上天气很冷，心里有点不稳。这时有个公务员模样的人接过一个挂历说，你们真不容易啊，很辛苦，说着就走了。听到这话，我想，这不是师父在鼓励我吗？想着师父，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做救人的事是天下最伟大的事，正念就强了。我就去站点给每个等车的人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发，把几十个真相挂历很顺利的发完后安全回家了。第二天在学法小组交流切磋，同修们悟道，如果我们这样发真相台历，不认同真相的常人知道了是大法的真相台历，有可能不要了，那不是不但对那个人不好，而且还浪费了大法资源，我们应该告诉常人，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所以我们再出去发真相台历的时候，边发边告诉常人，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大部分常人都会说好好，还有的常人让留下签名， 我说，请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我们再次学法交流的时候，同修们又悟道，我们发真相台历是要救人的，既然常人能接受大法真相，那我们就告诉常人三退。就这样，我们出去发真相台历的时候，边讲真相边给人三退，同修们形成整体，有做台历的，有发正念的，有讲真相劝三退的。我们小组的同修一天就可以跟几十人或一百多人讲明真相。2014年的神韵晚会光盘来了，我看了好几遍，太美了，绝美的音乐，演员们漂亮的衣服和仙女般的舞姿，让我沉醉其中。资料点的同修做出了很精美的神韵光盘，我们在学法发正念后出去面对面发给有缘人。有一位老同修最近走出来和我们一起发神韵光盘，他带了两盒，自己发一盒，没发的那一盒给了我。当我发着最后一盘的时候，被警察绑架了，在派出所里。我没有动心，一边发着正念，很平静地给警察讲真相，有空就背法向内找。我很快找到了，自己起了欢喜心和感恩心了。我在心里说，对不起师父，弟子错了，弟子没做好，一定在法中归正，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开始背师父的心经文，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遗物一并消。正念，我越背正念越强，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认定大法弟子救人没有错，弟子没做好在法中归正，真修弟子谁也动不了，来去由师父做主，家里的打印机和资料一个也不能动。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形成整体的强大正念下，几个小时后我安全回到家里。今生得大法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今生能当主佛的弟子得度是我久远的誓愿。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精进再精进，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跟师尊回家。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数据光盘，低成本传真相高效。什么是数据光盘？数据光盘就是把明慧网大量各种主流真相视频、语音、图片、文章、电子书、期刊、翻墙软件刻录进普通 DVD 光盘里，大量送给拥有电脑的世人，通过观看与阅读从而认清真相，就像送给众生一个小明慧网一样。总之就是把明慧网中的图片网、期刊网、资料馆、广播网、影视广播、大陆消息、数据中心、热点专题等能够给世人看到的，通过常人的电脑途径呈现给世人，可以刻录进去 4.3G 的数据，一般两张光盘就够用了。我们分析这个办法能最大限度的、最低成本的、高效率的传递真相与讲清真相，适合大陆所有地区，特别对大法弟子少的地区更能容易打开局面。当然大法弟子多的地区用数据光盘这个办法那就更好了，更应该用。中国大陆一个100万人口的地区有十几位大法弟子就够用了，就能做开，一两年就能做完。 根据我们当地同修的经验所得，数据光盘对我们当地世人的思想冲击，是目前任何真相资料都远远无法相比的。全国有上亿台电脑，我们当地就有近几十万台电脑，要充分利用这一渠道，把大量真相传播出去。根据大陆电脑普及率，按每台电脑能直接和间接影响20到30人算，就能影响当地所有人。传播数据光盘的目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多的当地，每年还有很多人还看不到一本真相小册子，而且数量很大，在大法弟子少的地区就更完了。而且救度众生每年只看到一两本小册子，可能根本就解决不了大问题。而数据盘把所有真相都涵盖了，你送一本小册子也是送，送两本也是送，为什么不把涵盖超过几百倍真相小册子的各种语音、视频、文章、大量明慧迫害综述报告、所有期刊、翻墙软件都送给世人呢？那世人明白真相的几率是不是大大增加了呢？那一定是肯定的。比如从明慧网在2014年2月3日发表的请求湖北省支援宜昌市这篇文章作者同修的召集程度，以及他所描述当地整体同修状态及救度众生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当地资料的匮乏。人手少就有人手少的办法，刻录10000套数据盘几天就刻完，能影响十几万人，花钱还少，何乐而不为？当然纸质真相材料和其他光盘也要做。为什么直接制作光盘，而不是单纯的派发破网软件，或在破网软件光盘里加一些简单的真相电子书？有同修会说，发破网软件让常人上明慧网自己去看，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我们绝不能等着海量电脑用户自己去了解真相，我们要主动把大量真相及破网软件送到他们手上。数据盘项目，这是一个真相材料方面的强大辅助，甚至可以是与纸质真相材料、真相光盘、语音电话、破网软件一样，成为主体真相媒介，适合大法弟子少的地区以及全国城市地区，速度快，真相信息含量大。破网软件可以去看动态网最新新闻、明慧网最新新闻以及其他真相，同样可以吸引人去大量使用破网软件，主动了解真相。可是你让常人在网上找到这些重点真相还是很难，去下载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录像、大批上千期刊与文章更不可能。很多大法弟子和资料点同修找到这些都费劲，所以观念与视野以及想问题要大，不要太狭隘，更主动直接把所有真相呈现给世人，这句话非常关键。国外学员千万不要以为大陆世人每年都能很轻松地看到一两本纸质真相期刊，或者使用电脑的大陆人在网上看到真相材料很容易。相当多的使用电脑的大陆人对电脑本身甚至网络本身还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就会简单的聊天、购物、浏览国内网站新闻、看看电影而已。每天通过翻墙软件上海外网站的人不过100多万，那与庞大的网络人群相比不到1%。即使翻墙过来，也有很多不能找到这些真相。直到现在，我们当地很多经常上明慧网的协调同修还不知道明慧网大陆消息里的迫害综述这个栏目呢。数据光盘的结构与内容是什么？我们的选材原则是，遇到讲得高的真相文章和视频时，是绝对不能选的，哪怕只有一句话。内容数量要适量，该多的就多，该少的就少， 数据盘有十几个主文件夹，往下分有近百个文件夹，或在主文件夹里直接摆放真相文件。原则是让人极容易找到真相，又不乱，而且又有吸引人的设定，只要会电脑就行，大家分工明确，十几天就会下载完并制作完，非常简单。有条件的人可以加个封面图片，起个好名字。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所有明慧网早期的东西要审慎入选，一般选这一两年内的，因为早年有些给常人看的真相文章也夹带了宇宙大法等太高的词，不入选。两大方向版本，一种是根据真相材料表现形式分类，一种是根据师父要求我们讲的几方面真相分类。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所说的这个真相啊，包含的内涵很大，现在讲的是告诉人邪恶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真相，中共邪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真相，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个真相，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在讲，这个真相人很难认识。通过学师父的讲法，我们想为什么不把所有真相都汇集在一起，主动送给世人呢？所以我们就想到了数据盘这个办法，也可以把数据盘内容用移动硬盘或固态移动硬盘传送给有电脑的世人作为辅助，他们比 U 盘传送速度快多了，省时间。希望大家可以把这种数据光盘做成高级品牌，长期更新，整体安排与结构越来越合理，做成一个封面。有条件的可以买便宜的光盘盒，盒也做成封面，最好起一个漂亮的名字，品牌嘛，就因如此。以上只是我们提供的建议，各地怎么排序、编辑，大家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以及更高的智慧、表现手段，那就更好。如何传播数据光盘？现在农村电脑普及的很多，市区的电脑密度更大。有同修说，哪家有汽车，哪家就有电脑，就可以把数据盘放汽车上。当然，放开视野，如果找到电脑，还有很多渠道，也可以面对面发放，询问世人家里或亲朋好友家里是否有电脑，也可以同修互相直接找到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熟人，以及知道谁家有电脑，就可以赠送上下级两张的数据盘。没有光驱的电脑也可以用移动硬盘传送数据盘内容或更多其他内容数据，做到全地区无漏覆盖，只要有电脑的地方就有数据盘，数据盘每隔一段时间更新。希望明慧网同修能做一个全国统一的模板，然后各地大家自己下载内容填充。这个数据盘项目我们当地已经开始实行一段时间了，经验正在摸索中，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慈悲指正，真心希望全国各地大法弟子都能重视这个项目，都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个项目。何时？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